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五，教会开启传教月，今天也是传教主保圣女小德蕾萨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基建中指出，我们在根基上是一人，基督使我们如此。教宗强调，谁从事传播就应重新学习聆听。教宗接见普世博爱运动之友，表示合一尊重一项基本准则，就是尊重人。墨西哥庆祝独立200周年，教宗致函该国主教团主席，指出这是巩固根基的时机。梵蒂冈新冠防疫新法令，进入成果及圣座办公室的规则。教宗方济各9月29日上午在保罗60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加拉达书的内容作为醒思的主题，这一次论述了诚意的道理。教宗指出，圣保罗宗徒在这封书信和罗马人书中都坚称因信仰基督而诚意的事实，诚意是施予宽恕的天主慈悲的结果，我们因恩宠而获得。教宗解释道，天主施行的诚意使我们恢复了因罪而失去的纯真，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我们从罪人成为义人，而且我们在根基上是圣的。可是神父，我是个义人，因为我履行了所有的诫命。不错，但这样并不能使你诚意，在你之前有人先使你诚意了，有人在天主前使你成了义人。是吗？但我是个罪人。不错，你是个义人，但也是罪人，但在根基上你是个义人。谁使你成了义人？是耶稣基督。不过这并不表示在保禄看来梅瑟法律不再有价值，相反的，保禄认为这法律仍是不可撤回的天主的恩典，是圣的，因此有必要遵守诫命。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在基督内蒙受了天主的恩宠，这是基本重要的。这恩宠是因诚意而来，是基督使我们诚意，基督已经为我们付出。诚意使我们进入救恩的漫长历史，彰显天主的公义。面对我们不断的跌倒和欠缺，天主却没有放弃，而是要使我们诚意，并以恩宠这样做，就是借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恩典。教宗因此提到天主对我们的接近、怜悯和温柔的风格。如此一来，信德之光让我们认出天主的慈悲是何等的无限，这恩宠的运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但同一道光也让我们看到在天主救恩工程中与他合作的责任。恩宠的力量需要与我们的慈悲善功相结合，因为我们蒙召去见证天主的爱是多么的大。教宗提到，雅各伯宗徒的教导补全了保禄的思想，他认为人诚意是由于行为，不仅是由于信德。教宗说， 这似乎对立，其实并不对立。诚意若没有行为，就会留在那里，埋在地下，如同死了一样。虽然有，我们却必须以我们的行为去实现它。对雅各伯和保禄而言，信德的回应要求我们积极投入到爱天主和爱近人的行动，因为那份爱使我们众人得救，使我们明白的诚意是免费的。保禄从他自己的经验谈起，他过去认为严格遵守戒律就是公义，但与复活的基督相遇和对他的信仰，使保禄发现，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成为义人，而是基督以他的恩宠使我们成为义人。教宗最后总结道，天主透过耶稣的死亡摧毁了罪恶，将宽恕和救恩永远赐予了我们。因信德而诚意强调的是恩宠的首要地位，天主将这恩宠赐予所有相信圣子的人，无任何区别。只凭恩宠，我们成了义人。天主赐予我们众人的这恩宠，来自于为我们而死的基督，诚意因恩宠而来。第56届世界社会传播日将于2022年举行。圣座新闻室9月29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为此发表文告的主题，你们要聆听。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继本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文告将重点放在你来看一看吧之后，教宗在下届2022年的文告中则要求传播界重新学习聆听。公告说明，疫情打击和伤害了所有人，而所有人都需要得到聆听和安慰。聆听对有效的报道也极重要，对真相的寻求即是从聆听开始。透过社会传播媒体的见证也是如此，各种对话、各种往来都从聆听开始。因此作为传播者，未能成长，包括专业上的成长，就需要重新学习多多聆听。公告提到，在福音的技术中，耶稣要求人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这也是因为未能真正聆听，就需要有勇气，需要有一颗自由和开放的心，不抱偏见。公告最后表示，整个教会此时受邀为学习成为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而进行聆听，我们众人都受邀请去重新发现聆听对于一种有效的传播是多么有必要。教宗方济各9月25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普世博爱运动之友主教们，这些主教近日在罗马郊外的冈达尔夫堡举行会议，讨论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合一的恩典。教宗向他们表示，我很满意这条始于40年前且得到强健和稳固的友谊之路。教宗也问候了许多透过线上从远程参加会议的主教，为因病无法前来参加会议的戈韦瓦尼枢机祈祷。教宗首先提到普世博爱运动创始人卢嘉乐女士奉献的方式和领域，她总是培养合一的意识和服务，即教会内的合一、众信徒的合一以及整个世界的合一。她将这种生活形态与范尔大公会议对教会的定义相连结，即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教宗说，在战争导致的内心痛苦和摧毁中，圣神在卢嘉乐年轻的心中撒下友爱和共荣的种子，这种子在特伦托的那个友爱团体内发芽成长，以天主之爱的力量吸引着不同语言和民族的男女，建立合一却不消除差异， 反倒珍惜差异，使之和谐。教宗接着表示，圣神将主耶稣的意愿铭刻在主教的心中，那就是众基督徒都合而为一，共同颂扬和光荣三位一体的天主，为叫世界相信耶稣基督。教宗和主教们所服侍的不是一种外表的合一，一种清一色的合一，而是共荣奥基的合一，那就是在基督和圣神内的教会作为活的奥体，在历史中行走而又超越历史的子民的教会。子民被派遣在世界上为基督作证，好使万民之光的基督借着他复活奥基的温柔和慈悲的力量，将众人吸引到自己跟前。教宗最后提到当代的许多见证者，他们是具有合一胆量的牧人和平信徒，有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教宗说，耶稣基督赐予我们并仍在赐予的合一，不是全体一致，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取得共识，他遵循一项基本准则，就是尊重人，尊重他人的面容，尤其是穷人、卑微者和受排斥者的面容。庆祝独立是肯定自由，自由是一份恩典和争取得来的永久成果。教宗方济各在墨西哥庆祝宣布独立200周年的机会上，致函该国主教团主席卡夫雷拉总主教时如此表示，他写道，这是一个巩固根基且再次肯定构成一个国家价值观的有力时机。教宗指出，巩固我们的根基需要重读过去，留意塑造国家历史的光明面和阴暗面。重读过去是一个记忆进化的过程，就是说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这是非常痛苦的。教宗提到他本人和他的前任们为个人和社会的过错，为所有无助于服传的行为或疏忽恳求宽恕。此外，教宗解释道，我们也不能忽视最近针对多数墨西哥人民的基督宗教情愫所采取的行动，这造成了很深的痛苦。教宗进一步说，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痛苦中，而要采取措施以期治愈创伤，在差异中培养公开对话和尊重，以及建设所渴望的弟兄情谊，将公义置于个别利益紧张局势和冲突之上。教宗强调，朝后看也是一种巩固根基的方式，再次肯定墨西哥人民的价值观，比如独立、团结和宗教。教宗最后提到，再过10年将庆祝郭达卢佩圣母显现500周年，他欲请众人注视圣母。圣母不仅在墨西哥，而且也在整个美洲，促进弟兄情谊和自由、修和与基督信仰讯息本位化。教宗祝愿圣母玛迪亚继续成为所有人可靠的向导。继梵蒂冈成果圣座委员会于今年9月18日下达一道命令，规定自同年10月1日起，进入梵蒂冈成果必须持绿色通行证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于9月28日签署了一道法令，更详细阐述了应当遵守的规则。这一切是为了预防新冠病毒的扩散。这道法令规定，梵蒂冈成果圣座委员会日前在命令中指明的圣座和相关机构的全体职员都必须持有新冠疫苗的接种证明，也就是所谓的绿色通行证，或是持有意大利境内核发的新冠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后者需依照梵蒂冈成果卫生局所指示的方式进行，可使用分子测试或快速抗原检测，相关的检测费用不由单位负责。这些措施 也适用于外聘合作者，以任何头衔在这些单位从事活动的人，委外公司的员工以及所有的访客和服务使用者。此外，法令也规定，检查工作除了委托给梵蒂冈警卫队以外，各单位也必须核实人员是否遵守规范，制定运作方法来安排核实的事务，并指派专人负责检验和通报违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圣言与福传，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蒂茂德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至第四章第五节。经文这样写说，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至于你，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人生如行路，人的一生便是一次长久的旅行，行程的目的地乃是整个旅程的目标。那么人生行程的终点是什么呢？人究竟往哪里去？圣经启示我们，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圣咏写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凡热爱天主、热爱生命的人，他的生命必如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天主用他圣宠的活泉灌溉他、滋润他。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天主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人生当走的路程不仅是几十年的光阴，而且决定了我们未来的永生的生命。但是很多人没有重视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树枯竭了，失去了生命的方向。树根若是干了，修理树叶子有什么用呢？人若缺乏生命的泉源，他的生命 岂能流淌生命的河水？如果在做教会的传教工作，已经感到无精打采、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说明自己的一颗心已经远离了天主和教会，有职责没有尽职，有义务没有尽心，不再依靠天主，不再仰望基督。圣依纳爵为我们深刻地指出，人堕落罪恶不是生命外面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他不教训我们借着人的方法去改变人自身已败坏的生命，因为旧的生命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人必须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的，你们必须重生。这重生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的内心彻底归依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聆听了耶稣的话语，践行耶稣的话语，才能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此才能喜爱福音真理，真诚无伪，行善避恶，修心守正，立心铸魂，方能重悦于天主，方能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方能使教会兴旺，充满活力和热火，广传福音。耶稣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中，圣经是在天主圣神的感召下，圣经作者们写成了天主向世人启示的书籍。圣戴尔都良称之为天主的文学，天主的图书馆。圣经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专门讨论天主与人的书。圣经论及天主，向我们讲述天主的话语、天主的形式和天主发显的奇迹。圣经论及人，说出人的能力、人的伟大和缺失、人的善良与罪恶。圣经特别是一部启示人类万古长新的真理书籍，指引人避恶从善，走入人生的正途。圣保禄宗徒在致蒂茂德书信中写说，全部圣经是由天主默感而写成的。伯多禄宗徒在书信中也写说，圣经乃是天主的人因圣神的感动说的话。我们应以恭敬的心阅读圣经，爱慕圣经。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就可读到有关创造的话语。天主说，天主圣言确实为人类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就是说话的天主。他不是等到受造物能够听到他时他才说话，天主首先做了自我表述。自原始，圣言就在天主内，天主贡献自己与人类分享他的全能，使人类因此获得生命。圣经清晰地为世人记载了人类的救恩，圣经中流露着基督生命的泉源。耶稣已经将世界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事天主，稳行天路。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 基督的救恩工程，教会的传教工作必须具备怀有基督的圣爱，宣讲基督福音，以及在谦逊中服务的三项要点。教会的责任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基督的福音。福音有许多层面，但只有一个主题，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福音内容的核心向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主，信耶稣得永生。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人类，教会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为将基督的救恩带给全人类。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华民族敬畏神明，注重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注重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教会向中国教会的传教工作不能松懈。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为教会的福传工作立下了杰出的表扬，他鼓励教会更要热爱传教的国家和人民。教会的传教士必须具备崇高的使命感，不懈怠，不拖延，不失职，不分心，把光荣天主和教会神圣的传教使命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珍贵。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卜略在中国上川岛写给会士们的信函中写道，也许今天为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好天主，为基督救恩临于中华民族，我会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将我的生命献给你所垂怜的中华大地。我愿像耶稣基督那样把自己作为苦难圣祭献给天主，献给中国人民的救恩事业。这就是教会传教士的志怀和胸襟，这就是传扬福音度奉献生活的勇气和毅力。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